我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11章1到12节到12章6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穷人、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卸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蟻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善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着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推罗、古时、以兰、示那、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去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和摩亚，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至死角。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即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阿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与恶人同居的神，由王一牧师正道，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在1947年，在死海附近的昆南，有一个少年的牧羊人，他有一只羊，进入了昆南光秃秃的山啊里面的一个洞穴里面。为了叫这头羊出来，牧童呢就对着这一个洞里面投掷石头，结果呢就打破了在洞里面的一个古老的瓦罐。他打开这一个瓦罐，在那里面发现了我们称之为的死海古卷，就是在耶稣基督降生前125年以前，迄今为止圣经旧约圣经最古老的抄本，主要是羊皮纸， 羊皮卷或者还有蒲草纸，其中保存最完整的就是以赛亚书。有学者来对应，这是现存最古老的希伯来文以赛亚书的抄本，跟2000年之后我们现在在使用的以赛亚书的希伯来文的抄本相比，我们发现 99.99% 都是完全的一致。在特别是在第53章讲到弥赛亚那一位受苦的仆人，在整章当中呢只有三个字母略微的不同，而这三个字母呢都是一个连词，不影响整个经文的意思。所以在19世纪末有很多的自由派的学者，他们对圣经的权威性，他们对于先知所宣告的弥赛亚的盼望，他们对于以赛亚书，当然包括我们去年讲到但以理书，那里面许许多多的预言提出了许多的质疑。但是上帝不常为自己了留下证据来，在诗函古卷当中我们发现了这古老的以赛亚书，这古老的盼望一直到今天。那今天我们已经讲到以赛亚书的第11到12章了，那今天呢我想有三个的重心，我想回顾一下过去的这整个的12章，我们在其中看到一个大致的脉络。那么第二呢，我想特别在今天来分享就是什么叫先知，让我们来认识先知的传统。那第三呢，就是在这两章当中让我们看到先知所宣告的弥赛亚的盼望，那一幅伟大的救赎的赞美和颂歌。所以让我们来认识什么是弥赛亚的盼望，而我们对先知的认识呢会影响或帮助我们来理解弥赛亚的盼望。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掌管万有，你在历史当中坐着为王，你口中所出的气，先知宣告说要审判列国，就如同伟大的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所预言的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从他口中出来有两刃的利剑，要审判万民，那剑就是神的道。主，求你今天来向我们指示看见这伟大的救恩的图画，让我们在这一个弯曲背谬黑暗的时代里面不至于丧气，不至于绝望。我们当中有忧伤的，这忧伤不至于将我们压垮，反而你要带领乃认识你的人到你的救恩的泉源欢然的取水，让我们看到这两章向我们所展现出来的那伟大的图画，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成就这图画，让我们知道我们已活在这救恩的成就和将来那救恩的完全之中，让我们看到这一章当中不断地向我们所宣告的那一个末后的盼望，那一个的日子，那一个的末日，那一天必要临到，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盼望在主日被你分别出来，来盼望那一天的临到。感谢赞美神，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那我刚才提到的死海的古卷，这就是保存在这个今天的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博物馆当中的以赛亚书的部分。这就是当年那一个牧羊人发现死海古卷的那个洞穴，他向里面来扔石头赶自己的羊出来。那我要来为什么分享这一个的主题呢？因为在整个的诗篇当中，也在整个先知的宣告当中，一直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就是绝不与恶人同居的神，就是眼里了揉不得一粒沙子的神，就是绝对不喜悦恶事的神，绝对不会以恶为善，也不会呢以善为恶，不会判 义人为罪，也不会判罪人为义的这样的一位神，好像诗篇五章四节所讲的，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然而我们却不断地看到一幅关于拯救的画面，在第十一章当中描绘出了这样的一幅的画面，我们似乎在这当中看到一个张力，就是到底这一位神是绝对不会与恶人同居的神，还是他要与恶人同居的神？如果这一位神绝不与恶人同居，而你我都是恶人，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恶人，你就是要把前面以赛亚书再来读，每一句的经文都叫你什么？惊心肉跳，都叫你不得不承认自己乃是恶人。所以先知的宣告当中有一种强烈的口气，有一种决绝的态度，就是乃定我们为恶人。可是这样子就带出来一种的张力，那我们怎么办？如果我们不能够见那一位神的面，因为神绝不见恶人的面，那么救赎到底在哪里？盼望到底在哪里？那些逃脱的渔民到底是因为什么而逃脱？那些最后要归回的上帝的百姓到底是为什么而归回？甚至最终来讲，那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夏娃的后代，他们凭什么回来？他们从哪一条路回来？在十二章我们读到的经文说，十一章的最后有一条大路，对吧？有一条大道，他们要回来，就如起初从埃及地上来时相同。那么那一条路到底在哪里？我们似乎在这里看见一个呢非常强大的悖论。那让我们来分享这两点，第一就是先知的传统，第二呢就是弥赛亚的盼望。在中国的古代，或者是我们的文化当中，甚至是在希腊跟罗马的文化当中，都没有这种叫做先知的文化。有巫师啊，他预先的预测到了将来要发生的一件事，可是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呢先知。那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呢，叫做西方的四种文化。有一位呢是研究基督教的教会历史的学者，他基本上从基督教历史的角度来描绘整个西方的文化。他说整个的西方的文化呢，他列出来四种的模型，叫做四种文化。他认为这四种文化当中呢，就是雅典跟耶路撒冷这两大传统，就是希腊的文化传统跟希伯来犹太人的信仰的传统的一个融合。那其中他列出来第一个西方最重要的文化，就叫做先知的文化。什么叫先知的文化呢？用以赛亚书55章第8节的经文来表达这种先知的文化是最贴切的，因为以赛亚在那里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也就是说，先知不是站在这个世界当中，站在这个角度去评价那个角度，站在这个立场去评价那个立场，或者站在这个阶级去评价另一个阶级。他不是站在这个世界以内的，他是站在这个世界以外的。他宣告的是一个来自这个世界以外，高于这个世界之上。他先知的信息是要来表达有一位神，他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所以整个这个世界的命运和他的结局，或者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呢？就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来寻求革命，也不是在这个世界的内部来寻求改革，不是自我的改善，不是社会的进步。为什么？因为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也就是说，什么是先知的文化呢？先知的文化是一个超越性的对这个世界的呼唤，是来自这个世界以外对这个世界的呼唤，是来自时间的尽头对这个时间 当中的人类社会的呼唤是来自于一个至圣至善的一位上帝对恶人对败坏的人类社会的呼唤，这一种的超越性带着一个落差，就好像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瀑布一样，这一种的文化注定要大声的疾呼，这一种的文化里面充满着孤单，充满着抗争，充满着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分离，与这个世界之间的无法的妥协。这一位作者说，在这一种先知文化之下，他们聚集着初代教会的殉道者们，在他的旗下，就好像十二章说的有一面大旗，对吧？在那个大旗下聚集着清教徒们，聚集着法国的胡格诺派，聚集着法国的染生派，聚集着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我要再补充一下，就是聚集着中国家庭教会。所以这是一种先知的文化，这是一种站在高处，站在高处来谴责不义和堕落的一种的文化。他要把人性和社会当中一切的腐败，一切的不幸，一切的这个罪状一条一条罄竹难书，但是先知却要把它输出来。在先知的信息当中，在先知的文化当中，公义始终是他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那一位不能够与恶同在的神，与恶势不两立的善，与邪恶势不两立的公义，是整个先知的主题。你们在整个以赛亚书当中可以读到这种排山倒海而来的先知对于公义的关注，当然他还会有一些的变形正义或者是自由。那或者你说哦，那这个我知道嘛，先知就是谴责当时的社会嘛，那我们也喜欢谴责，我们在微博上每天都在谴责中国社会。但是呢，你会发现先知所代表的那一种的谴责，的确第一，这种文化一定会谴责当时的社会。注意哈，我不是指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先知的文化一定会谴责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任何一个当代社会。你谴责今天的社会，通常是用一个明天的社会作为一个坐标，对不对？甚至很多中国人谴责中国社会是以美国社会作为一个坐标，是不是？以民主社会民主自由制度来作为一个坐标来谴责中国的腐败和专制，对不对？或者是用我们想象的一百年之后的更美好的明天，我们八十年代的时候说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对不对？我们总是以一个时间和人类历史内部的一个比较，一个更好的社会的比较，用一个时代来谴责呢另一个时代。但是这个不是先知的文化，先知的文化会谴责人类的任何一个时代，他以将来，这个是真正的将来，这是你死之后的将来，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点，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后的将来，他以那一个的将来来谴责每一个的当代。他以属天，就是那非同我们的意念的意念，来谴责一切属地的现实。所以他说，看那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的面前。那么第二呢，先知的整个的意象，就好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个美好的画面，先知的文化在谴责之上一定应许一个更美好的完美的时代的最终的来到，就是盼望。哦，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盼望，这一个盼望伟大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必须否定一切的现实。这种的盼望伟大到一个地步，超越一切人的能力、努力和改善的空间， 因此让我这样跟你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没有来认识神，或者是没有更深的来认识他之前，你的生命当中是没有盼望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盼望呢，是建于你现在的现实啊，现在的现实是一个基础，所以你盼望十年之后会更好啊，现在有一个根基，所以你盼望二十年之后你应该会得到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发现，你对二十年之后，你对将来的盼望是建立在现实的这个根基之上的，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读过大学，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工作啊，如果你的这个家世不怎么样，如果你现在连一万块钱的存款都还没有，你就不敢去盼望二十年你现在正在盼望的事。你总是以现在作为一个基础在盼望那个未来。但是我告诉你，在先知那里的盼望，它是真正的盼望。真正的盼望意味着什么？真正的盼望意味着对现实的否定。换言之，先知在这两方面都是决绝的，他的盼望如此之高，他的盼望如此之大，远远的超乎你所求所想。第二，也因此先知对现实的否定，对罪恶的责备也是如此的决绝，到你所难以忍受、难以接受的一个的地步。他诉诸于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个标准向少数人显露，对多数人隐藏。当你从先知的传统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先知的话语的方式常常是命令式的，是让我们很不舒服的，悔改吧，而不是跟你商量，那明天来教会好不好？他说悔改吧，他说来吧，他都是起始句，而且都是命令式的。从这样的一个传统，你会发现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第一次开始传讲他信息的时候，他完全采用的是先知的方式和先知的口吻。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十九楼进来之后，那个门框上面是吧？门梁上面贴着那一节的经文，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你有没有发现耶稣一开始传讲福音，他完全是一个呢旧约先知传统下面的一种先知的方式，先知的口吻，他不是在跟你商量，他是对你发出这样子的命令。因此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书当中呢，就在这一个对一个决绝的对当代的现实的一个否定、责备、审判，以及那一个至高的盼望拯救之间的一个循环。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起初讲到整个以赛亚书全卷书有一个大的循环，就是审判与拯救。我们说一到三十九章是审判啊，或者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失乐园。然后40到66章似乎对应着呢新约，就是拯救，我给它起名叫富乐园。但是呢我又讲到说，在1到39章的审判当中呢，是审判中有拯救，对吧？在第二部分当中的拯救当中，同样拯救当中仍然有审判。所以因此我们来看1到39章里面，它同样的会有拯救与审判的小的循环和不断的循环。我们来看刚刚过去的这12章啊，我用这样的一个图来向我们来表明，我们看到基本上已经经历到四个的循环。在第一章就是审判，一开始就是审判，一开始不但是呼召万民，你们来听我怎么审我的儿子，而且还呼唤什么天下万物、山川河流、整个受造界来成为陪审团的成员。所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就带出来拯救的信息，是以赛亚书当中第一个拯救的循环。第二章，锡安要超乎诸山之上， 对吧？我们说到联合国用那一节的经文，就是将掐刀剑打成什么？犁头啊，将剑化剑，铸剑为犁，对吧？联合国用到这一个意象来表达人类的和平。我们当时引用了杜甫的诗来表达中国传统的那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跟以赛亚的相同跟不同。那么接下来第三章又进入到审判，然后到第四章第二一次的进入到一个盼望跟拯救的信息，就是四章第一节说耶和华所发生的苗，以及我们要躲藏在他那磐石的穴中。我们就看到一个祝福藏在咒诅当中的盼望。可是接下来五到八章又不断的再一次的讲到劈头盖脸的这个审判的信息。可是从第七章开始直到最后的第九章，我们看到第三一次的进入到拯救的循环，那一个对弥赛亚的盼望达到了一个最高峰，就是以马内利。第七章当中的以马内利和第九章当中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是大卫的后裔。你的心已经被带入到一个盼望的最高峰，可到第十章又审判，然后你就会说，以赛亚书就应该写完了嘛，就从审判到拯救我知道了就够了嘛，为什么还要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呢？各位，你有没有曾经立志要悔改第二天就失败的啊？你有没有曾经去年的时候灵里面兴盛，今年就又软弱的？你有没有夫妻关系最近变得很好，过了三个月之后又糟糕的？有吧，我们不断的都在这里面循环。所以神透过先知让我们看到，我们就是在这里面循环，整个人类历史就是在里面循环，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就在里面循环，甚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就是在里面循环。可是在那里面不断的让我们到了11到12章，我们再一次第四次的这一个回合了，进入到盼望的信息，就是这里称为叫耶稣的根。在11章的第一节说，从耶稣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然后到第十节说，到那日耶稣的根要立作万民的大旗，连外邦人都要来寻求他。不过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为什么？这当然是对前面以马内利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的再次的延续，对吧？经过一个回合之后再次的延续。可是在这里很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不称为大卫的根？为什么不称为大卫的子孙，而要用大卫的父亲耶稣，而不用大卫王本身？你想一想，假如我这一辈子失败了，我就对王叔牙说，你要好好的，爸的盼望就在你身上咯。我们一代一代的都这样子盼望，对不对啊？我失败了的，我的儿，王姨的儿啊，王姨的儿的儿啊，总有一位，对不对，要来成就那一个的盼望。但是现在那个盼望被称为王正方的根，不是王姨的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一位新的王姨要出来，有一位真正的王姨。那意思就是我不真正的王姨，你知道吗？有一婴孩赐给我们，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是大卫之约当中的大卫肉身的子孙，但是在这里他被称为耶稣的根。他比这一个的盼望更加的进一步让我们去认识弥赛亚。弥赛亚不单单是大卫的子孙，而且弥赛亚根本就是另一个大卫。就好像你失败了之后，然后有人问你说，你妈还有没有生另一个儿？哇，你觉得这话简直是骂你吗？对不对？所以这里在表明，这个弥赛亚是新的大卫，是真正的大卫，而不是那一个令人失望的大卫的 子孙。因此我们看到这四个的循环，把我们对弥赛亚的盼望达到了一个的最高峰。这个是第二章当中那一个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西楼的外面有两幅非常著名的这个雕塑，一个就是打折了的一把枪，还有一个雕塑呢是正在铸剑为犁的一个的雕塑。那从第二章到第十二章它有对应的，在第十二章当中十一章描绘了一个伟大的画面。如果说在以赛亚书当中有比第二章的二到四节那一个画面，就是铸剑为犁的画面更伟大的关于和平、关于自由、关于公义的一幅画面，那就是十一章当中的六到九节，就是豺狼与绵羊羔同卧，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回应了，再一次的对应了第二章当中的圣山的意象。所以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这一幅的画面也常常的被人来描绘。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画面的时候，你知道我有一次遇到一个环保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就是讲究环保，就是讲究自然，他认为现在不自然，因为在破坏大自然，对不对啊？然后你杀掠那些的动物，所以他们也盼望有一个什么呢？前段时间看到有部电影叫《狼图腾》啊，它所代表的都是这一种环保主义的观念。它的环保主义的观念就是狼要吃羊，这就叫自然，对不对？所以整个的人类社会不要去破坏他们的这个大自然的循环，狼它就要吃羊，不然狼很可怜的啊。然后他们就生生不息，它反而维持到了这个大自然的一种状态。他们用这个来批判现代社会。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不是先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我说的，他们是在这个世界以内来批评这个社会，他们批评现代工业社会，他们批评这种对大自然的掠夺，他们批评这种对自然规律的破坏。所以他们幻想有一幅画面，哦，我看见了一幅画面，在那里狼自由的吃着羊。那就是啊，没有任何人到那里去修房子，没有人拿着猎枪去打他们。哦，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啊！在某一个意义上呢，我会觉得他们的批判呢也有一些的道理哈。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幅比环保主义者的盼望更伟大的盼望。但是这一幅盼望呢，我有一次遇到一个环保主义者，我跟他讲这个，他说这个不自然。一个狮子跟一个羊躺在一起，他说这个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我说对了，基督教的信仰呢就是超自然。你有没有看到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当中去消除一些腐败，去消除一些对环境的破坏，去消除一些的东西，然后让它恢复到亚当夏娃刚刚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的那个大自然的状态。这个是环保主义者他们所渴望的，就是亚当夏娃刚刚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所渴望的是回去，回到一个真正的伊甸园去，甚至回到一个更伟大的伊甸园去，在那里被描绘为在我的圣山上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我们看到了一幅极度不自然的画面。那我们会知道，第一，是的，在这个世界内部凭着人自己的努力，如果你想达到这样的画面是不自然的，是扭曲了这一个注定在堕落当中的社会。在这个的意义上，我们比较有一部分可以同意环保主义者的追求，但是我们要告诉环保主义者说，有一个超自然的更伟大的追求。在教会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图画。 小孩子牵着他们，这是教会历史上一幅很著名的一幅画，小孩子牵着他们，相当的不自然。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够在其中看到超自然的盼望？以赛亚向我们描绘了一个美丽的真正的盼望。我昨天读到一句话，米兰昆德拉，有人说他也是像一位先知性的人物，因为他批判这个社会，尤其是他批判他所在的东欧的共产主义社会。他有一部很著名的小说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在那里面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这个世界内部的先知，或者是叫假先知，而不是超越这个世界之上。他说世界是如此的丑陋，没有人会愿意起死回生，我不想活过来再活一次，如果只是一个狼一定会吃羊的世界，我并不愿意起死回生一次。如果只是一个人类的罪满了这地，就好像水满了洋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我并不愿意起死回生。但是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先知点燃我们的盼望，我们何等的盼望在那里永远的与神同居，在那里永远的与我所爱的人，与爱我们的人，与兄弟姐妹一起在那里永远的同居。可是回到那一个的悖论，恶人怎么可能与神同居呢？哇，这幅画面更美。坐在羔羊的婚宴上，小孩子断了奶的婴孩手拿着毒蛇，那我们同样还是回到这一点来，如何我们看到先知的意象。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意象，我从三个层面可以来分析它。第一，这个意象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对吧？是关乎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意象。但是第二，你有没有看见这个意象不但关乎耶路撒冷，而且关乎世上的万国和万民。他讲了他要审判世界，他讲了他要为万民竖起大旗。第三，这一个意象甚至不但关乎世上的列国，而且关乎整个宇宙和自然界。就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图画，先知的意象关乎耶路撒冷这一个地上眼睛可见的上帝的国度，先知的意象关乎世上的列国万族和外邦这一个上帝的国度将要扩展到的地级，然后先知的意象还关乎自从创世纪一章一节以来上帝所创造的整个的受造界。弥赛亚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弥赛亚是地上万族的弥赛亚，然后弥赛亚是整个宇宙和整个上帝的受造界的弥赛亚。那所以先知的核心是盼望。让我这样说，我们特别在第12及11章到12章之间来说，先知的神学，先知的传统在本质上是一种盼望的神学，是一种盼望的传统。但是第二，先知的信息的中心的确是严厉的责备与审判的宣讲，是那一位不与恶人同居的神。但是我们从这个大的循环跟小的循环当中可以看到，严厉的责备和审判是先知书的背景，而正是这个背景不断的将真正的盼望衬托出来。以赛亚所关注的并不是眼所见的，而是在信心当中对弥赛亚的盼望。信心不是让我们去相信在大白天当中你所看见的一切，这不是信心，信心乃是在黑夜当中 能够怀着对以赛亚的盼望往前走，相信那大光要照在黑暗当中。所以先知所关注的首先是信心，而不是资讯，不是关于，虽然他列举了很多当时那个社会的现实，列举了很多的资讯，但是他的关注不是这个资讯，而是信心。因此让我引用另外一个中国古人，被称之为中国儒家当中的一个，有人也把他跟基督教的先知做一个对比，叫做范仲淹。范仲淹有一句名言啊，叫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我这样子给先知的传统两个的定义，什么叫做先知呢？先知就是先天下之知而知，大家都知道了你才知道，当然就不叫先知，大家都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叫先知。但是第二呢，叫先天下之苦而苦。先天下之知而知，这个知从何来呢？从神而来，不是从你比别人聪明而来，不是从你比别人学到更多的东西而来，不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思考而来。先天下之知而知，是知是从神来，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得了神的默示。而先天下之苦而苦，苦从何来呢？苦从罪来啊，苦从我们的罪来。所以我要特别的提到一点，我们今天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对我们所在的中国社会，我们充满了许多的怨恨，我们充满了很多的愤怒，我们也基于圣经的教导对这个世界有我们自己的责备和评判。但是呢，根据这两个的定义，我要来问一个的问题，就是先知跟愤青到底有什么区别？让我提到先知的一个特征，先知的文化在这本书当中，它对应了先知的文化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哲学或者叫学术的文化，他看到这两个文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差别是什么呢？你在以赛亚书里面会看到，先知们总是透过一组一组的尖锐的对立来宣告他们的信息，上帝与魔鬼，基督与敌基督，灵与肉，恶与善，公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所以先知代表了这样一种传统，他对于他所要论述的和他所观察到的所有的事情，都要在最高的意义上做价值上的两分，非此即彼，没有第三条道路，不是善就是恶，不是属神的就是属魔鬼的，不是光明就是黑暗。所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这种传统，我们通常讲一句话，不要那么撅嘴嘛。但是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抗拒先知文化和先知传统的一种腔调。什么叫做先知？先知就是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件细小的事上，将它给出最高意义上的价值上的两分，光明黑暗。魔鬼与上帝有什么相干呢？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干呢？基督与撒旦有什么相干呢？这就叫先知的口气。而哲学家们呢，是做概念上的细分，他们不断的去分别区分不同的概念，而先知呢，在最高的层面上做价值上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所以先知尖锐，先知绝对，先知带来对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先知带来对社会现实的一个强大的否定，先知的训诲里面总是带着扭转、转变以及最后的盼望的承诺， 先知像以赛亚一样，总是不断的说，好像以赛亚书五十八章说，要大声的喊叫，不可止息，要为哑巴开口，要替瞎子看见，否则不要像哑巴狗一样，不能够叫唤。那在这本书当中，他列举到整个西方文化，也是基督教文化当中先知的代表。第一呢，第一组呢，他以以赛亚和耶利米作为先知的代表。我要提到先知的第二个特点，所有的先知都是流泪的先知。耶利米特别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对吧？但是我告诉你，先知都是要流泪的，流泪的先知才是先知，受苦的先知才是先知，甚至呢，被杀的先知才是先知。如果只是先天下之知而知，而没有先天下之苦而苦，就不叫先知，而是愤青。先知承受了他的知所带来的痛苦。如果你认为众人皆罪，唯我独醒，除非你深切地感受到唯你独醒的痛苦有多深。如果你觉得大家都没有看到危险，大家都以为在那里平安喜乐，我看见了危险，你就知道那一个看见了危险的人的痛苦和孤单。如果大家都在那里麻木，而你却看到了罪恶，你就会知道那一个看见罪恶的人要为他所看见的罪恶而受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会说先知成为了对弥赛亚的预表，成为了对那一位真正的先天下之知而知的那一位，就是上帝自己，也成为对那一位真正的先天下之苦而苦的那一位，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预表。先知不但是以他们所宣告的知成为对弥赛亚的预表，先知以他们的苦成为对弥赛亚的预表。所以我们之前提到过，跟其他的先知一样，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以赛亚在赤经当中的以赛亚升天记当中记载说，他最后被马拿西王用锯子锯死。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那里，虽然没有点以赛亚的名，但是根据这一个传统说，列出那些信心伟人和先知传统的说，他们当中有人被锯死，就是指到以赛亚。所以让我给出两个总结一下，给出两个先知跟愤青的区别。第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每一天你都会看到很多网上各种社会现实，你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历到各样让你觉得愤怒的事情，但是让我这样说，不要单单的对于那些你知道的事情发言，因为你今天知道了一件事情，可能第二天就不能吸引你的关注了，对吧？过了两三天之后，有人说，哎，你知道这个又有新的进展啊，新的进展啊，我没时间看，对不对？这个尼泊尔地震了，哎呦，我伤心了足足两个小时，对不对？但是第二天，那个地方知不知道又有新的报道，那个死亡的人数又在增加，我没兴趣看了，因为今天有新的新闻，对不对？所以让我这样子讲，第一，在你感受到痛苦的地方发言，在你感受不到痛苦的地方，在你没有先于他人而痛苦的地方，在你没有比别人更痛苦的地方闭嘴。在你感受到痛苦的地方发言，在你持续的感受到痛苦的地方持续的发言，在你没有比他人更痛苦的地方闭嘴。把这个世界 99.999% 都交托给那一位神。但是有的时候有那么一件事，他抓住了我们的心，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苦难，昨天有人车祸，那天又看到一个报道，汽车撞了20多个人死亡，然后那天又看到有人怎么样，你都没有尽你的心，你承认你没有办法担当天下的苦难，连先知都没有办法担当天下的苦难，他们所担当的苦难都指向那一位担当了全天下苦难的耶稣，所以 99.99% 你其实是没有感同身受在那个苦难当中。但是如果上帝把那这个世界当中的 0.01% 放在你的里面，如果你真的对上访者这个群体有负担，你就去持续的关怀他们，如果你真的对堕胎这个问题有负担，你就长久的委身在其中。如果你对于某一个的方面有负担，我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在你们的十一奉献之外，你们单独的向着一个的事工来持续的奉献3年，哪怕你每个月只给反堕胎基金10块钱，你只要能够给上3年，我就知道你在持续的痛苦，并且你在持续的作为先知见证和传扬那一位弥赛亚。如果你对另外一个的事工，你对基督教教育有负担，你给上3年，你每个月只要给5块钱也好，或者给50块钱也好，不要今天有感动的时候给，一年之内都忘记了，第二年又有感动，第二年到了啊，六一又到了这么快，然后又给一次。如果你愿意，你持续3年。所以让我这样说，在感受到痛苦的地方发言的叫先知，在比先于他人而痛苦，在持续的比他人更痛苦的地方发言的是先知，在没有感受到痛苦的地方发言的叫愤青。第二，在看见盼望的地方发言，在看见那一个超越这个世界之上的那一个非同我们的道路的道路，非同我们的意念的意念的那一个真正的盼望的地方发言，在看不见盼望，在你不比别人更有盼望的地方闭嘴。因为如果你发言，你又不比别人更有盼望，你只不过参与在这个世界的一个败坏跟堕落当中，你的话不能够造就这个世界，你的话也不能够祝福你的弟兄姐妹，让那些有盼望的人在他们有盼望的地方说话了。如果上帝让你有真实的盼望，你就要来担当先知的职分。如果上帝在某一个的方面让你经历到比世人更大的痛苦，这痛苦放在你的里面3个小时过后和3天过后仍然不能够解除，你就知道上帝引领你要在这个上面来做先知发言。而你作为一个先知，先天下之知而知，你先天下之苦而苦，虽然这知只不过是一点点的知，只不过这苦只是一点点的苦，但是你的身上就成为对弥赛亚的预表。对不起，不是预表，旧约的先知是预表，我们就是对那位弥赛亚的见证。所以他再一次的举到整个的中世纪到这个近代社会两个先知的代表，一个是格里高利七世，他带来了整个的教会和整个欧洲社会一个模式的改变。第二一位呢，就是马丁路德。为什么马丁路德成为了那一个来宣告因信称义的盼望的先知？因为他差不多是当时欧洲最痛苦的那个人，为着神怎么可能与我这恶人同居，我这样的恶人怎么可能得到一个救赎的盼望和得救的确据，他为此焦虑，他为此痛苦。马丁路德几乎是全欧洲为此最痛苦的人，因此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来宣告因信称义，唯独神的恩典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先知。那然后在现代社会当中，他举出来了两个先知的代表的人物，一个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前 在美国废除奴隶制度当中一位最重要的人物叫做威廉加里森，他是美国反奴隶制协会 的领袖，他成为整个美国废奴运动的一个的代表。在起初的时候，他期望用尽一切的方式避免战争来消除这样的罪恶，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宣告说如果不能够，那么北国啊，这是美国的北国啊，美国的北国就要与南国的邪恶决绝断裂，不与这样的罪有份。在那我要特别的，然后第二一位呢，他讲到就是马丁路德金。在美国的历史当中，带领了废奴的运动的，导致奴隶制度的消除的，以及呢带领了奴隶制度之后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消除的，这两位的教会的代表，他称之为是整个教会先知传统当中在当代的现代社会的两位的代表。那我要特别的提到这个加里森，我要这样子跟大家讲改革宗教会的传统是要来做教会当中的先知，是要来做当代社会跟文化当中的先知，但是你必须要能够区分先知跟愤青的区别。今天有很多改革宗的信徒是在做愤青而不是在做先知，因为你看不到他的痛苦，因为你看不到他的眼泪，你只看到了他的骄傲。所以让我们像耶稣一样的说吧，耶稣说我派了多少的先知到你们当中来，有的你们杀害，但是所有的你们都弃绝。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位弥赛亚所差派到今天的中国社会和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来的先知，而不是愤青，那就是先天下之治而治。如果我们认为改革宗的教会对救恩的认识是合乎圣经的对真理的正确的认识，那我们就先天下之治而治。先天下之治而治的人有没有先天下之苦而苦呢？有没有经历到，有没有感同身受教会的痛苦和这个时代的痛苦？如果没有，就不是先知；如果没有，你就没有成为对那一位弥赛亚的见证。我要举出一个例子，大家在这个圣诗精选上面有一首诗歌，我们经常很喜欢唱的，叫做真理正进行，大概是在对不起，我刚才有翻到，怎么不见了，有没有谁可以帮我翻一下，是675页，这一首真理正进行呢，就是在美国的废奴运动当中，在整个美国废奴运动当中有两位姐妹，我认为他们是坐在家里的，因为两位都是家庭主妇，这两位坐在家里的家庭主妇是那个时代的两位女先知，一位呢就是写出了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斯托夫人，在我们的圣诗精选当中还有斯托夫人的几首诗歌，大概有一首叫小鸟什么提名，对。第二一位就是写作这首诗的另外一位姐妹，叫茱莉亚奥德，她这一首诗发表在1862年2月份的亚特兰大月报上面，成为了南北战争当中北方联邦军队的一首圣歌。你看到第二段，他已吹起号角响声，吹我众向前奋进。我的 我的灵快快响应，我双足雀跃欢欣，他的真理正进行。第三段，海的那边耶稣降生，美丽正如百合花，有他牺牲使人成圣，我愿活着救他人，他的真理正进行。这是先知传统在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个的彰显。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我为大家来读一下这首诗的另外这一段的另外的一个翻译的译本。他说，他听见了前方嘹亮的号角，绝不退缩，在他的审判席前，他拷问着人们的良心，他的死使人们蒙受神恩，让我们以死来唤起人民的自由。上帝在前向前进行。 Glory Glory Hallelujah Glory Glory Hallelujah。 这是先知的传统。我深愿在这个为国家祷告月当中，我深愿这一幅的场景就是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的那一个荣耀荣耀哈利路亚的盼望，成为对我们今天每一位改革宗教会的信徒的激励，成为那一位受苦的先知，见证那一位受苦的弥赛亚，另一位伟大的先知曾经为他做见证说，我不是基督，而是奉差派在他前面的。那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一位伟大的先知，这一位所有的伟大的先知当中最伟大的和最后一位先知，为这一位弥赛亚做见证说，就好像先知以赛亚在十一章二节当中所预言的，耶和华的灵要降在他的身上，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以赛亚的预言成就在了耶稣受洗的时候，另一位先知为他所做的见证身上面，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是没有限量的，他要以公平公义来审判全地，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上，不是交在亚述和巴比伦的手上，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不是交在共产党，也不是交在国民党的手上。很多的人以美国为蓝本来给今天的中国开出盼望，也有很多的人以中华民国为蓝本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给出盼望。然而父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上，不是共产党的手上，也不是国民党的手上，不是民主党的手上，也不是共和党的手上。我要特别对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和小孩子说，也不是交在复仇者联盟的手上，既不是美国队长，也不是钢铁侠，而是交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跟他们比多么的卑微，他们每一仗都打赢了，而耶稣基督每一仗似乎都失败了。在每一个超这个复仇者联盟的故事里面，每一个钢铁侠美国队长没有蜘蛛侠对吧，在他们的里面，他们最后都将敌人打死了，而在耶稣基督我主的故事里面，我主被打死了，这就是福音。我主被打死了，就是那一位神要与恶人同居的一个盼望。因为让我们来做两个，最后做两个救赎历史的类比。弥赛亚的盼望，第一，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了与伊甸园的对比，就是十一章的六到九节，那里所描绘的狮子与羔羊同卧的画面，是不是一个新的伊甸园的画面？第二，他与出埃及来做对比，在第十二章当中 是不是十一章当中是不是提到第十一节说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你们，为什么是第二次？第一次在哪里？出埃及，在十五章那里说耶和华使埃及海榨枯干，最后说如同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时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以赛亚的盼望，这个盼望有一个更宏大的救赎历史的画面，就是这一幅的画面与伊甸园来做一个的比较，指出弥赛亚将带来真正的伊甸园，第二将他与出埃及的上帝的拯救做一个的比较，指出弥赛亚将实现真正的出埃及。那么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为什么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因为神是一位不与恶人同居的神，对吧？逐出伊甸失乐园表明神不与恶人同居，可是新的伊甸园，新的伊甸园的弥赛亚的盼望，神却要与恶人同居。那么公义跟救赎之间的巨大的鸿沟、落差、悖谬在哪里得到化解？我们就看到公义与救赎之间那一个新的伊甸园，那一个真正的伊甸园的盼望落在了弥赛亚的身上。他对于先知来讲，他并不知道那一位弥赛亚会如何的化解这一个的落差，可是他说出来了这一个的预言。那么同样让我们看出埃及，第一次的出埃及被拯救出来，因为所有的埃及的长子都被击杀。而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被击杀？因为他们斩杀了一只羔羊来替代他们的长子。那么如果这一位弥赛亚要带来第二次的出埃及，要带来真正的出埃及，那么长子在哪里？羔羊在哪里？这巨大的悬念同样的落在了弥赛亚的身上。最后我讲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以前读到古龙的小说啊，其中有一部里面他讲到一个救赎的困境，特别有意思。他说有一个武林当中最厉害的一个角色啊，第一高手叫做逍遥侯啊，他就把他的这些囚徒们啊抓来之后呢，他让这些囚徒们以为他不但是武功高强，而且会魔法啊，以为他用魔法把他们缩小了，然后困在一个玩偶的世界里面出不来。可是呢他给了一条出路，他说他在那个地方设了一个祭坛，他说除非你把自己最爱的献在这个祭坛上，你就能够破除这个魔法，从这个玩偶世界当中出去。所以很多的人呢都困在那个的里面。然后有一个人就讲了一个故事当然对他来讲这是假的了那他就讲一个故事，说曾经有一对很相爱的夫妇那一个妻子就说我把我自己来献上你所爱的是我，然后他就牺牲了自己，所以他的丈夫呢就出去了他就想让这个人也这么做可是这个人就说他不对，我觉得这里面有逻辑问题。他说如果他最爱的是他的妻子的话，而不是他自己的话，你想一想如果你最爱的是你自己，你把自己献上，那你就用不着出去了。如果你把你的妻子献上，请问你最爱的是你的妻子吗？不是，是你自己。所以他说这是一个救赎的困境，因为每一个人最爱的其实是他自己，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献上，因为献上之后就死了，也用不着出去了。那么同样这一个的困境，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看，同样 谁能够付出这个赎价呢？谁能够成为那一个被击杀的长子和被宰杀的羔羊呢？谁能够除掉那一个公义与救赎之间的落差，使得那一位不与恶人同居的神，而能够称那些恶人为义，而看到一个恶人要回到伊甸园呢？我们看见，除非是神舍弃了他自己的独生的爱子，那一位不与恶人同居的神却来到我们当中与恶人同居，不但如此，并且取了恶人的样式，不但如此，而且替代那些恶人在十字架上被杀。这是一个人类无法想象的真正的最高超的复仇者联盟的故事。他为这些恶人去死，并且也为这些恶人而复活。如果我们活过来还是中国共产党在统治我们，就如同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没有人愿意起死回生。但是如果我们活过来是以赛亚所描绘的狮子与羔羊同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何等的盼望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死去，又在他的里面活过来。我何等的盼望你们有一天或早或迟都在耶稣基督里死去，又在耶稣基督里活过来。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要称谢你，因为如同先知所说，你虽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而转消，你又安慰了我。所以主啊，我们像先知以赛亚一样的赞美你，说你是我们的拯救，我要依靠你，我并不惧怕我自己，也不惧怕这个世界。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因为主耶稣成了我们的拯救。哦，主，我们将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和听福音的朋友交托在你的手中，交托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交托在你的救恩的泉源，求你使他们在那里欢然的取水。哦，主啊，我们求你带给教会那先知的职分，叫我们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受苦，也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万民当中。求你使用你的教会在万民当中竖起大旗来，使你的名得到尊崇。我们不是以用这个世界的复仇者联盟的方式，我们是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方式。我们求主你给我们先天下知之而知的福音，求你也让我们先天下知苦而有受苦的心智，使我们向耶和华唱新歌，使我们将福音普传天下。感谢赞美神在这个月当中带领我们在福音当中为这个国家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教会的复兴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眼泪，献上我们在这个世界面前所受到的欺负和凌辱，让我们因那一个高于我们之上的应验，高于我们之上的道路而欢喜快乐。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我们大家有些默想。